公元495年，辽东地区爆发了南北朝时期最大的一场饥荒。史书记载，当时辽东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畜无疑。为了躲避灾害，当地民众纷纷渡海南下。在嘈杂的难民船队中，有一群身着袈裟的僧侣显得格外的安静。僧众的首领是一位中年法师，在他的率领下，僧人们一路默默地诵经打坐，对船舷外的险恶波涛视若不见。这名中年法师就是人称朗大师的三论宗传人僧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随船的难民们祈祷佛陀的保护。笼罩在船队上空的暴风雨整整持续了七个昼夜。当金色的阳光透过厚厚的阴云洒遍船舱时，僧朗的面前出现了一座宏伟的城市。船上的水手告诉他，这是南齐的都城建康。初遇建康便云淡风轻，僧朗认为自己跟这座城市有缘，也许这是佛陀对自己的开示。于是僧朗改变了行程，决定不再返回辽东。留在健康的僧朗将自己的隐居修行之处选在了城东的社山脚下。社山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栖霞山。南齐健康的安宁生活让僧朗忘记了北方的狼烟，而钟灵毓秀的江南景色也让僧朗能够全身心地沉浸在对佛法的了悟之中。在这座山中，僧朗静坐参悟，山人合一，以至于不知道山外已经有了奇凉之变。公元521年，在社山主持栖霞讲席的僧朗得到梁朝菩萨皇帝萧衍的敬重。武帝派遣僧全、僧怀、慧令、智济等人到社山从师僧朗研习三论大义。因为僧朗以及僧全等人，三论宗在南方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僧朗也被大家尊称为社山大师。僧朗之后把江南三论宗推向高峰的是他的再传弟子吉藏。吉藏的祖籍是西域安西，他的家庭世代奉佛，因避战乱仇家而迁居南方。南朝末期，隋兵攻占南方，建康城内硝烟四起，一向被称为清净之地的佛门也未能幸免，大德高僧纷纷逃难。曾经影响四方的南朝480寺大多毁于战火。 在这一片末日景象的混乱之中，吉藏没有跟随众人逃难，而是和一些同学奔走于健康城内的各大寺院，抢救佛教经典。战事结束后，吉藏对这些典籍著作加以整理，他也因此广泛涉猎经典。后来他的著述注引的渊博就是得力于此。隋朝平定了江浙，吉藏接受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的邀请，与之共赴长安。在日岩寺，吉藏率弟子埋头整理《维摩经》的著述，完成了《中观论书》《百论书》《十二门论书》《净明玄论》等26部经论作品。其中《净明玄论》的完成，标志着三论宗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构建成熟。三论宗作为一个佛学宗派，正式出现在了中国的佛教舞台。作为三论义学的集大成者，吉藏名震长安。隋炀帝的次子杨戬早就听说了吉藏的盛名，特地推选他为论主，与长安名士60多人举行答辩会。当时吉藏和以雄辩著称于齐、陈、周三代的三国论师僧璨对论，你来我往40多次，最终吉藏获胜。此时吉藏已是61岁高龄了。李渊的第四子齐王李元吉钦佩吉藏的风范，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多次邀请他到府中相会。长安城内崇佛风气极为盛行，由于吉藏声名显赫，他出现的地方总能吸引到众多名士聚集，共同参研佛法，辩论经义。吉藏也利用这一机会广为传播三论学说。公元623年，吉藏75岁，此时距他受戒皈依已经过了68个年头。回想健康涉山学经、会稽嘉祥布道、长安三论著书，人生的经历似乎已经圆满。吉藏召来弟子，一番嘱咐之后，提笔写下了最后一篇揭帖《死不不论》。见其出生，即知终死。宜应气生，不应不死，了悟生死，吉藏落笔而足。吉藏圆寂后，他的弟子们在健康栖霞寺重开涉山讲习，弘传三论教义。作为早期三论宗诸多大师的修行讲论之所，栖霞寺被后世的三论传人视为祖庭。南朝时的健康，学术风气开放，佛教宗派异彩纷呈。当时南方地区的著名高僧大多以健康作为驻息之地，这其中就有被称为 东土世家的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俗姓陈，他的父亲陈其祖是梁元帝时的益阳侯。大师出生显赫，却在年少时饱受战乱之苦。17岁的时候，梁朝灭亡，陈氏家族也在战火中日渐破败。父母相继离世，智者大师由此感到了人生的无常。他独自安葬了双亲，便于荆州长沙寺佛像前发愿为僧。公元560年，智者大师听说著名高僧慧思禅师从北方南下到了光州大苏山，他便前往请意。慧思为他演说四安乐行，他日夜勤习，造诣甚深。在慧思大师座下，年轻的智者修行禅法，初得法华三昧。师父慧思要去南岳了，临别之时嘱咐智者前往健康弘传禅法。公元567年，智者东下，来到了成都讲禅。2年后，受邀到瓦官寺开讲《法华经》，这一讲就是8年。在这里，智者的讲经说法深获朝野的崇敬，慕名而来的僧俗学者不计其数，一时间瓦官寺香火鼎盛。随着岁月的推移，智者大师日渐不安。放眼四方，北周武帝宇文邕正在大规模的灭佛，而南陈健康的繁华与喧嚣，让众僧笼罩在一种虚名之下。想起慧思师父的临别之言，传灯化物，莫做最后断种人。智者向往一种新的修行方式，以此荡涤心中的尘埃。公元575年，智者大师率领27位弟子开始四处游历，效法古印度头陀行，苦修禅观，最终驻足于浙江天台山下，修建法庵，收徒讲经，逐渐落成伽蓝。天台法脉自此成型。公元585年3月，教法大成的智者大师重回健康，开讲《妙法莲花经》，信众云集，听者感怀。据说，大师为讲一个“妙”字的圆融灵通、不可思议的境界，便整整讲了90天。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典故“九旬谈妙”。在讲经间隙，智者大师将几十年的读经心得记录下来，编撰完成了《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句》《摩诃止观》三部论著，世称天台三大部，概括出了一念三千学说，将世间诸法 归结于刹那一念。这一学说的重要性，就如同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的真理。因此，智者大师也被誉为东土世家。身在生死了生死，身在烦恼无烦恼。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在经历了佛法传入的300多个春秋后，终于南京的青绿山水间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菩提达摩。达摩原为南印度香治国王子，印度禅宗的第28代传人。承接佛陀衣钵后，达摩决心东行传法。如来轻轻拈起的金婆罗花第一次远涉重洋，带着佛陀的精深法门，开启中土万千学佛者的法眼慧根。在这次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格局的传法行程中，达摩将他的第一个目标选在了健康城。当时的健康正处于南朝梁的统治时期，五帝崇佛，广建寺院。达摩到达后，很快便获得了梁武帝的召见，于是两人间有了一次非常严肃的对话。
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计，有何功德？
并无功德，这些都是人天小果，就像人的影子一样，幻而无实。
那么如何才是圣地第一义？
阔然无胜。
那么朕面对的又是谁呢？
不识。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对话，也是一次对宗教、世界观和生命意义的终极拷问。无我无圣，这便是禅宗的境界，直指人心，明心见性。意不相投，达摩第二天便不告而别。浩瀚的天地间，晨昏明灭，这位深目高鼻的印度僧人不经意间展示了佛法的高妙，却又坦荡而去，江风水月了无痕迹。渡过长江后的达摩来到江北的定山寺，面壁悟道，终日苦修。这是达摩东行传法中的一次重要停留。南方的义理之学与北方的修身之术 在这座江北的庙宇中神奇的合二为一。在这种融合中，达摩清晰地体悟到了禅的境界，开始以中国化的方式理解佛陀。这一刻，禅宗的思想体系成熟了。禅宗的出现是一场佛教的革命，它与中国思想文化相互影响之深远。在佛教各宗派中，可以说无出其右者。正是达摩在南京的这次短暂停留，悄然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版图。顿悟禅法后，达摩觉得机缘已到，便孤身离开定山寺，北行传法，再也没有回过健康。直到若干年后，达摩圆寂，得到消息的梁武帝追悔莫及，他亲自为达摩撰写了碑文：嗟夫，见之不见，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见到了如同没见到，相逢却不能相识。中国历史上最为崇佛的皇帝，却与最著名的僧人失之交臂，可谓遗憾千年。春牛首，秋栖霞，南京城南的牛首山历来为游人踏春之所。每逢三月，茂林修竹，雾霭蒸腾。公元636年，丹阳僧人法融游历经过牛首山，看到山林空寂，心中顿生禅意，便于此结庐而居，日夕参究佛法。在牛首山，法融发现佛窟寺内藏有大量的佛经典籍。佛窟寺是刘宋初年一个姓刘的司空所建，他家巨富，藏有七经，以此作为镇寺之宝。法融在得到佛窟寺法师的允许之后，夜以继日地阅读经书，经过8年，他将七经了然于心。法融闭门守静，终成一代大师。他在般若性空方面的造诣引起了禅宗四祖道信大师的注意。公元644年，道信大师专程渡江赶到牛首山，与法融见面，参悟佛法，印证所得。道信告诉法融说：你修习体悟的佛法与禅宗相同，但此法从上以来只为一人。此时的道信已将法赋予了自己的弟子弘忍，因而道信嘱咐法融说：你可自立一支。道信与法融的故事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因定生慧，法融开悟， 果然在牛头山创立了新的宗派牛首宗。他的禅法因山得名，视为牛头禅。法融就是牛首宗的初祖。法融声名远播，唐司空萧元善邀请法融前往建初寺弘法。素学满街，法融告诫众人：先前如来说法，现在佛理犹存。人虽有凡圣三分，但佛理至道只有一个。只要我们克服贪嗔痴等烦恼之根，我们就可以解脱了。法融修为圆满，64岁圆寂于建初寺。由于对禅宗的发展的巨大贡献，后人评价法融为东夏之达摩。诚如赵朴初先生所说，在中国成立的大小圣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吉藏、达摩、智者大师、法融，一位位汉传佛教史上重要的开创者，将足迹留在了南京。南京成为佛教诸多学派的起点，这些学派所开创的宗门法脉，是佛学领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向上推溯，他们是菩提善果；向下演变，便是活水之源。